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应该说听众朋友新年好。
对了，你还没有跟大家拜年，我们已经拜过了。
那大家牛年好。那我们今天科学新知讲什么呢？
还有你一上来就给我出难题，我就是碰到科学新知今年新年新计划呢，要比较抓住主题，科学新知就是科学新知了。
就是，而且开头那按照世外桃源的新通知，以后只有半个小时了，对不对？
有可能这事儿都还没有100%一定啊，因为做广播的事情。
我觉得半个小时挺好的，就前面废话就少了，直接切入主题。那我们今天讲什么新知呢？
我现在还没到半个小时了，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关上收音机，过半个小时再开。
对，这个节目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有新总统上台，你讲的事情怎么样，还要跟这个现代的大环境有点关系，对不对？
会吧。
我们又是中国人在美国，那么新总统是黑人啊，你在 College Station， 我在休斯顿，那加上呢，我还要跟我们周围生活环境有关系，还要跟神的创造有关系，还要跟福音有关系。
这首先，他跟新总统上任和科学新知有什么关系？莫非你要谈他的科学新政策？哎，这个其实有的可讲，倒是。那听说这个新总统要加大这个基础科学的投资，哎。
是啊，他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跟你看，我们做节目的人呢，你总不好，尤其刚过年，你今年又刚开始，是不是？你要做什么节目，你都要左思右想，这挺麻烦的。
首先得做的喜庆一点啊。
那我们就来想想看吧。你看现在美国还有很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移民问题，是不是？外交问题。中国呢又影响美国啊，都多么麻烦。
总之你也没讲到科学问题啊。
我就跟你说，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而且到最后问题还要解决，还要给基督徒提出一条这个可行的道路，作为我们生活行为服饰的榜样，你看看多难啊。
好，这新年嘛，新年要立新志向，立的志向要高一点。
那有的时候你就真的需要一个小时才扯得完，你知道吧？你要把这所有的题目都包罗进去，你看这个难度有多高。
不是，这个其实到现在为止，我看看几分钟了。到这为止，前面的话都可以不要，对吧？你就做一个小节目，你就请这二三子做一分钟广告，说我们这是包罗万象，社会问题、这个经济问题，所有问题全部都要讲。都跟神的话有关。
我的想法是刚好反过来，因为很可能，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很关心啦，他们就问说是不是以后没有啦？啊，我们也留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以后要是没有的话，万一没有的话，我们寄光碟给他。但现在看起来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我们会保留半小时。
是同一个频道不？
同一个频道
啊，同一个频道，
这方面的可能性蛮大。那这个什么时候会开始呢？3月才会开始，所以我们还有时间观察，我们还有时间跟听众朋友报告。那么在这个我们仍然是一小时的节目的时候呢，那我今天就还要把这一小时给他讲完，你看这个难度很高的。那我们就开始了啊，我们开始讲。
你这样一小时已经讲了2年多了。
我知道，
是的，
蒙哥头发讲白了一半，所以
你是不是07年的时候就没想到08年还能做，08年就没想到09年居然还在做？
这主耶稣快来了，你想这么多干什么？
哎呀，好，
属灵的话就是要讲得高一点，
就是今天不、今天的难处今天当就够了。
对，所以我今天要把所有的题目都讲进去，因为我没有多少机会做一小时的节目。
好，你讲。我看看、我看我还真就不信了，这今天的就全部什么问题都讲进去。
请问你有几个儿子？ 你有三个可爱的儿子，对吧？
三个，对。
嗯，他们最大的上小学了没有啊？
还没有，还只是上半天的那个。
还上半天的、那个。
也不是学前班，也不是中国的学前班。
幼儿园之前的嘛，那个就托儿所之类的。
嗯。
啊。那你晓不晓得，在美国德州，在现在啊，孩子上学最可能发生的意外之一是什么？
孩子上学。是不是吃花生酱过敏？
哎，这是一个，这个很多中国来的朋友不知道，开 party 啊，过生日啊，或者你要带个点心到学校给其他小孩子分呢、啊，要注意啊，你不能带这个有花生的东西。很多小孩对花生、
嗯、
也不是说很多了，有一些小孩对花生，哎、
嗯，
有很强的
过敏，而且一过敏很严重。
哎，据说美国有超过1%的人呢、啊，对花生或者含有花生油的食物过敏，严重的会要命的。对花生过敏的人吃东西要很小心。还好美国呢，什么食品上都贴了标签，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花生油，有的冰激凌都不能吃的。所以一般美国的学校总是会通知家长啊，提醒家长有关于这件事情。
嗯，
你知道美国小孩都喜欢吃这个花生酱啊，果酱夹的这个三明治啊，就最简单的、
嗯、
啊，那不是每个小孩都能吃的，有的小孩不能吃的。
嗯，
哎，所以这事儿你要知道。啊、
嗯。
那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过敏呢？
没有，他们最喜欢吃花生酱。
真的
啊，
那咱们今天讲这东西跟花生酱还得扯上点关系。
好，那从哪开始讲？哎，你上个礼拜就讲了华盛顿吗？乔治华盛顿，他不就是发明花生酱的吗？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了头了，就是你从小孩上学回到家，或者老师打电话给你说出了事儿了，你知道最可能出的是什么事儿吗？
你的意思就不是吃什么东西过敏？
哎，不是吃什么东西过敏，
那就被什么东西咬了。
哎，被什么东西咬？你说吧。
老虎咬了。
什么老虎咬？
蟑螂、臭虫、蚂蚁。
哎，什么蚂蚁？
德州嘛，德州的火蚂蚁嘛 ，fire ant。
对呀，
那就叫火蚂蚁好了。
哎，这个是最麻烦的事儿。你小孩上学啊？他们在操场上跑啊、
嗯、
踢球啊，你在这住上几年呢，难有人大人小孩不被火蚂蚁咬到的。
哎，蒙哥你不知道，这下我可以开讲了。
你讲
这话说三年前，
嗯，
三年半前一个暑假，
嗯，
齐木这个准备去游泳的时候，
是，
哎，快到游泳池的时候，突然觉得脚上有点，哎，这有点痒。
嗯，
然后一看一只蚂蚁，然后就把它掐死了。
嗯，
哎，这一下我觉得没什么了，就是有点痒。
嗯、
然后接着到刚跳下游泳池，就发现不行，今天好像油气不行，
浑身发烧是吧？
浑身发烧，气也喘不上来。
哎呦！
再过5分钟，人家一看，哎呦，糟糕，脸都黑了。然后
你呀、
啊？啊！
哎呦，那你过敏呢？
啊，然后过敏的厉害呢，赶紧回去洗个澡吧，是不是？啊，那时候还真没想到是因为蚂蚁咬的，没经验。然后回去一洗澡出来以后，不但脸黑了，全身看起来都黑了。
这么严重？
上气不接下气，还好旁边有个弟兄在，然后就赶紧去急诊室，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去平常医生
快不行了是吧？
快不行了。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好像快要回天家了。
真的
啊真的真的快要回去了，因为已经上不来气了。这不是说鼻子不好的那种上不来气，这是鼻子也不通，嘴巴也不通，就喉咙整个就不通。
这么厉害啊。
嗯，
哎呦，那你孩子有没有这样的过敏？
我们孩子倒没有。然后那次就是说去了急诊室，他们上来给打了几针，那后来就好了。
你的孩子被咬过没有呢？
我们的孩子咬了就是那种轻，也不是说他们没有过敏，就是脚旁边肿一点，那就完了。
哦、oh, ，
他们没有出现过这种上气，
okay.
就是这种这个呼吸不通啊。后来我发现还不止一个，我们认得的人，中国人当中都有两个，
都有好多个，
都有好几个，对。
嗯，所以这东西还不好玩的，听众朋友。
哎，那个不好玩，那要是像那样的，我觉得那就后来就读圣经读到这个希律王被虫子咬死了。哎，我就真开始明白了，我就心想，什么虫子咬死，怎么也得是毒蛇吧。
嗯，
哎，虫子绝对咬得死人。如果我回忆那一次，如果没有马上送到急诊室，说不定就没有。
哎呦，
哎，
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是来这边探亲的啊、
嗯，
或者你小孩整天在家里带着小宝贝儿啊，刚刚会走路啊，你可要小心德州这个火蚂蚁，非常厉害的。
嗯，不过听众朋友也不用太害怕，就说一旦发现这个脸色变黑了，赶紧送急诊室还来得及。
你要是早几年来留学，你就没这个问题，你知道吧？
啊，你说早几年吧？
要早好几十年就是。
啊，早好几十年。
至少十几年之前也没这么严重啊。
就是蒙哥来的时候。
哎，那时候还好的了。
那时候还好。
火蚂蚁是一种非法移民，你知道吧？
哎呦，从哪儿移的呢？
哎，这个就来了啊！咱们今天就开始谈这个移民问题了。
今天。啊，好，谈到移民问题了。那刚才这个算什么呢？
就是开场白啊。
开场白哈，那还有经济问题啊，社会问题啊。
那当然了，当然了，到后面都会连过来的。
移民问题，非法移民。
火蚂蚁是南美洲上来的非法移民。
哦，那这么讲是那些中美洲的移民把它带过来的了。
哎，他在哪儿上岸的？我们都知道。
那在哪上的岸啊？
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 Mobile。
就是那个有航空母舰那个地方，对不对？
哎，上次这个 Katrina 刮得很厉害的，哎，那边也有个小小的中国查经班，哎，我还去过，就从那儿上的岸。
啊，从那上的岸。
哎，他们那时候从中美洲不知道运什么东西，可能是土啊之类的，就带上来了。带上来之后呢，他就开始。
哎，那你这么说，从那之前就没有火蚂蚁？
哎，德州没有火蚂蚁。
德州没有火蚂蚁。
没错。
所以你三十年前来的时候就没有被蚂蚁咬过。
哎，三十年前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了。它大概是1920年左右从阿拉巴马那边上岸，有人说是1918年，这么准确？你看啊，1930年到了我们这个有很多亲爱世外桃源听众的密西西比州，1950年到了德州。
哦，就是那时候移民还不这个繁殖的还不够多，就是不容易被咬走。
哎，它每年不断的往四方扩散嘛，现在整个美国的南部。
嗯，至少德州没听说过哪个地方没有火蚂蚁的呀。
是啊，那这个火蚂蚁怎么治？哎，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尤其在过年的时候，你应该去看蚂蚁。
过年的时候看蚂蚁？
对啊，你不要光盯着华尔街那头牛啊，看它爬起来了没有，那对你没多大好处的。你要去看蚂蚁。圣经的这个箴言呢，6:6讲得很清楚啊。
哦，6:6，哎呦，
嗯，他说这样子讲，这肯定是对我们这个，呵呵，
哎，你等会儿，你这会儿又从这个移民问题跳到了哪个问题？
哎，这个当然基督徒生活问题啊，
啊，生活问题，
哎，你要看蚂蚁，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哎，圣经里面特别叫我们看几种动物，一个是主耶稣讲的，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可是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那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吗？这个是绝对是在经济风暴的时候，哎，大家需要抬头看鸟。
哦，你这就算讲过经济问题啦。
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哦，好，
还要讲到外贸问题。
预告，预告。
对，抬头看鸟之外呢，还有一种生物要看。
嗯
啊，这种动物是跟一种人有关系，就像我们这种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叫什么人呢？
这现代人都是这样，好不好？
哎，他叫做懒惰人。
哦，懒惰的人。哦、
嘿嘿，箴言书说，懒惰人呢、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火蚂蚁也好，是这个黑蚂蚁也好，木头蚂蚁也好。啊，糖蚂蚁也好，随便什么蚂蚁，大大小小都有。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着智慧。然后他接着说了，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蒙哥又要把旧话重提。
什么叫旧话重提？
哎，你就是要储备嘛，就像约瑟一样嘛，要储备粮食嘛，等到饥荒的时候再用嘛。
哎，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这个话是3000年以前写的，这不是今天的这个农业专家写的，昆虫学家写的，不是，这是3000年以前的观察。他就讲得很准确，他说蚂蚁怎么样啊？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那这个是谁写的呢？所罗门啊，他是被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智慧王。人间的智慧啊，没有一个，不管在他以前，在他以后，没有能够超过他的。 那这个他对蚂蚁的陈述是这样，那他死了以后，哎，好几百年出了一个人叫亚里士多德，你听过吗？
哎，听过，听过，
听过，我也听过。哎，对，这个人也是，哎，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没有他不研究的。那他写蚂蚁就另外有一套了。他说蚂蚁啊，从地里面挖出这个，我忘记到底话是怎么说的，蚂蚁从地里面挖出金矿来，把地里边的宝藏带上来。哎，那你说哪个人讲的对呢？
这个他指金矿是指什么呀？这是比喻的说法吧？
应该是比喻的说法。
就是，
后来我就读到一本蚂蚁专家写的书，啊，这是20世纪的蚂蚁权威学家写的书。
哎，蒙哥真有闲情呢，这蚂蚁你还真的去研究哦。
你看，这是没办法，你不知道做节目多麻烦，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科学新知很少真真正正讲真的科学新知，
对对，所以这期节目特别有意义。下个礼拜三重播一次，好吧？
不，我就是拖了咱们世外桃源各大科学家，哎，大家都没空。
哎呦，
你知道吧？我说你们拜托拜托啊，就把这个神奇妙的创造，多念念多讲讲了。哎，这老是他们没空，哎，那我只好自己来了，对吧？我读到这个蚂蚁专家的书，哎，他就引了所罗门的话和亚里士多德的陈述，啊，两个来做比较。但是手边一下找不到这本书了。他引那个亚里士多德的话到底怎么说，我就记不太清楚。
哎，不，这也不是，这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这都是有职业病。你要说你拿了蚂蚁来，你说他是没有元帅，那我们一看，哎呦，他到底怎么排队的呢？这个排队排的数学上有什么好看？
你的数学来了，好吧？
是不是？那你世外桃源别的科学家也有可能这个问题啊，对不对？
好，我问你，一个蚂蚁坑里面有多少蚂蚁？
一个，哎呦，不知道。
就是你这看一个小黑堆，
好多好多，
对不对？好多好多是多少？
哎，
这一个火蚂蚁这个小丘啊，火蚂蚁丘里边有几个蚁后？我等于这么问你好了。
嗯哼，
有几个蚁后？有几个 queen？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你看你个数学家，这不行吧？哎，我看那个蚂蚁专家他写的书，他开头他就讲了
啊，
所罗门3000年以前讲的话全对，亚里士多德讲的全错。
是吗？
哎，他不是要传福音，他就是拿这些古书上写的拿出来作为他这个开场白。哎，他讲的东西跟基督信仰一点都没关系。他就说了，所罗门的观察全对，但是凭良心说，他打这个分数也不是很公平啦啊，因为他引的那一句亚里士多德的话，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嘿多说了的话。亚里士多德对于蚂蚁其实有一个更出名的陈述，是和所罗门差不多的。他说，蚂蚁虽然没有领导人呐，却是一个能够发挥政治功效的群体，像蜜蜂一样，像人一样，那值得我们学习。那这个话也是讲得很对的。
嗯。
可是当我把这个话啊，当我把圣经的话引给中国的学生听的时候呢，中国学生里面引起很大的反弹。他说：“谁说蚂蚁没有官长、没有君王、没有元帅？他们有皇后啊。”
对啊，有蚁后，这个我们听说，对。
那就是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以后啊，他管什么事儿的？
不知道。哎，我准备说
你真不知道啊？
以后我真不知道。好，这小时候还有可能读一读这样。我是准备等着儿子上小学了，他读了觉得有意思，跟我讲讲，对不对？
这个蚂蚁是你的天敌啊，你稍微要研究研究啊。
你说我啊，哎呀，那我早就研究了怎么防着。我现在只要到草地上，我都穿上袜子，穿上球鞋。他咬不着我就行了，他一旦咬着我，我随时带着过敏的药。
哦，这样。
就说我不研究怎么治他，我只研究万一再被他咬了怎么办。
反正你第一件事情你已经信耶稣了，你不用担心。
嗯，那当然。
这个以后啊，只管生孩子。
他只管生孩子。
他不是做君王、做官长、做元帅的。蚂蚁，
所以他一次可以生几个呢？
他可以不停的一直从他的这个胖肚皮里面不停的掉小蚂蚁出来啊。
哦，
很厉害的。
哦，
你知道他们有人这么研究啊。
嗯，
这个蚂蚁当然我们知道它有公蚁有兵蚁，对不对？
嗯，
做工的这种蚂蚁啊，它是不能够生殖的，它就是拼命的去做工。那一个蚁种，一个蚂蚁丘里面可以有超过20万的蚂蚁。你看这个德州这些蚂蚁种啊，有两种，有的里面是单后的，就是只有一个蚁后，有的是多后的，有好多个蚁后，
嗯，
可以到10个蚁后啊。那要是好多的以后呢，它的种就少一点，单后的呢它就可以有好多好多的小山丘，这里一个那里一个，
然后它一次生就生好多好多个，
它是不停的生。
不停的声，哎呦，
尤其他们要是打起仗来了，哎，外面有伤亡的话，他们还有这个本事啊。
他跟谁打仗啊？
蚂蚁跟蚂蚁打仗，你不知道？
哦，蚂蚁跟蚂蚁打仗啊、哦，那一定是不同种的了。
哎、不一定、啊，同种的也会互相侵略啊。
哦，也互相侵略、哎、，OK。
这个很厉害的
啊。
有一次我看过一个影片，他就这么说了，但那可能是一种特别的蚂蚁。
嗯，
外面损失的蚂蚁，哪一类的蚂蚁损失多呢？不断的有资讯回到蚁后这里，它就多生哪一类的蚂蚁。你想象不到，他们研究蚂蚁的人就是简直就是长目结舌，你就说不出话来，这个东西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哎，你看它的
结构，少什么生什么，哎呀，
哎，少什么生什么，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呢，他们两个人小触角啊。啊，不但能够打招呼，不但能够留下化学物质告诉你说食物在哪里，哎，他们还能够彼此通信息。
哇，
那一只蚂蚁，那每次讲到蚂蚁都要讲到这个问题，蚂蚁跟蜘蛛都算是昆虫吗？你晓不晓得这是？
这个蜘蛛算是昆虫啊，蚂蚁也算昆虫啊。
哎，你很快，你小朋友等他上幼儿园，他回家告诉你第一件自然科学的事情，就是我的老师跟我讲，蜘蛛不算 insect。
啊，蜘蛛不算 insect，
对，蚂蚁才算 insect。对，哎，他马上就会告诉你，这是你跟你儿子学的第一课科学，我是跟我女儿学的。
啊，好，那所以我等到我儿子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
对
啊，
哎，你说爸爸早就知道了，什么是昆虫呢？昆虫是六条腿，
哦，
三节的身子。
哎，惭愧，真的是惭愧。哎，说实话，这些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怎样，这些有关植物动物的，我真的是没怎么再学过了。
所以你说蒙哥要找你数学家来做嘛，要不然我怎么罩得住呢？
哎呀，你不用，我觉得这个可以下回随便找个听众朋友，只要他不是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我觉得十个当中八九个不知道。
哎，昆虫是所谓的体外骨骼，就是它的壳儿。那个壳啊、
嗯、
那个是它的骨骼，那个它是 skeleton， 英文是这么讲的。
嗯，骨骼、
哎、它三节六条腿，蜘蛛呢两节八条腿，算另外一种，不算昆虫类。
嗯，
这个是小朋友都会吓唬你的，你讲错他们一定矫正你的，在美国上学的每个小孩都知道，外国来的大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先教你一招，免得将来你儿子吃定了你。
好，
这个蚂蚁这六条腿啊，那可是结实啊，它可以举起至少比自己重20倍的东西啊。
哦，20倍，那这么讲的话，我们得举个两三千磅。
哎，有的
这种三千磅，
还有一些特别有力气的蚂蚁啊，那是比这个还高的倍数。人要是像那个最有力气的蚂蚁一样的，你一个人可以举起好几吨的东西来。
就是啊，这是。
而且你跑起来是很快的。跑起来是很快的、
跟它的本身的大小的速度来比，速度是很快的、
哎、如果你跑得像蚂蚁跑这么快，那你就像一匹马跑得这么快
哦，哎呦，
就是赛马，厉害吧？
厉害。
人两条腿跑你觉得很简单的，四条腿一起跑，哎，就有学问了。
对，六条腿那当然更难、
哎、非常复杂的。
是啊，
可是你看哪只蚂蚁会把自己绊倒的？
没看，也没留意看过，估计不会。
对嘛，而且蚂蚁你说它聪明不聪明，它这个脑子啊非常非常小的。
嗯，
那人的脑细胞要比它要高明太多了。你要是把一个蚁种里面所有的蚂蚁，几万只蚂蚁那个脑细胞的数目加起来呢，还不见得有你的脑子这么聪明。
嗯，
可是他们有一种智慧叫做 collective wisdom，
就收集信息的智慧。
他们彼此之间好像有一个共通的大脑，你又找不到。就像圣经所说的，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你去看他的动作，嘿嘿，你就可以得到智慧。什么智慧？神创造的智慧，那
是
不得了。你别看这个蚂蚁种啊，
哎，所以他们那个，比如说那个工蚁啊，那没有人协调他们，是不是？
没有人弄得清楚，他们之间那个协调是不得了。你想想看，你带你家三个壮丁啊，
耶、
yeah. ，从底下往上，好不好？
无论从哪开始，都不协调。
你们有没有可能啊？让你们用两只手好了，不要用你的嘴巴，在你们家开始堆一个圆圆的，像蚂蚁种一样、蚂蚁丘一样的东西，不能垮下来啊，不能垮下来。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通道，你这些东西是松松软软的，对不对？它并不是一个没有结构的一个这个，它像我们盖一个大体育馆一样的，非常非常复杂的。
哎，这个听说过，这个听说过。
它怎么样把这些沙粒能够堆起来，就堆得这么圆？啊，一点都不简单的。
啊，这个肯定是。
而且你有没有看过他们怎么修补啊？比如说你割草的时候，哗一过去，他被你弄平了，
对，
马上蚂蚁就出来了，哎，你就给他一段时间，又堆出来一个圆圆黑黑的东西，很厉害，里边是有通道的，有公路的。他们在天热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小蚂蚁往底下放，
嗯
啊，天凉的时候就把它往上面放，而且好像是每天都要这么做。
哦，反正他每天也没什么事儿干。
哎，你别开玩笑了，他没有 supermarket 可以去买菜，人家整天忙得要死，你怎么会说他没事儿干呢？生孩子也很忙啊。然后你只要一碰，所有的蚂蚁在顷刻之间全部倾巢而出，
准备跟你打仗，
准备跟你打仗，就好像这个有一个元帅在那边替他们计划一样。
啊，但是这个蚂蚁专家也找不着，是不是？
谁找得着啊？那这个找不着的元帅可是像有元帅，叫做 collective wisdom， 不是去收集情报，而是好像有一个人在那边统筹一样，快得不得了，现代化得不得了。每个蚂蚁窝啊，每个蚂蚁种啊，它有自己的味道。
什么味道？
哎，这个讲起来有点不敬啊，但你知道你在美国啊，
嗯，
最好玩的事情就是你会碰见世界上各色人种，对不对？这各色人种他们各有各的习惯，
对，各有各的味道、啊、
对了、嗯、那个中东男人呢、啊、印度男人呢、啊、欧洲男人呢、啊、哎呦，他们身上的喷的东西可是名当多，
那是、嗯、
对吧？
对对对，
进出电梯，嘿嘿，你说门打开是空着，可能你闻一闻就说，嗯，刚才有个印度人在这里边，嗯，刚才有个摩登小姐在这里头，对不对？每一个蚂蚁种、蚂蚁丘有它自己的味道，所以要是我外来的蚂蚁啊，有间谍要混进来的，马上它就能够闻得出来，很厉害的。
哦，
他们还有垃圾大队，像我们一样收垃圾的
啊，专门收垃圾的。
哎，专门收垃圾，他会把它放到一定的地方去处理掉。
哇，
蚂蚁很干净的，这一切的东西那实在是太奇妙了。圣经为什么要我们去观察它呢？当然就是要我们知道嘛，这背后啊，不但蚂蚁有智慧，蚂蚁不可能有智慧，而是背后有一个所谓创造的智慧。
嗯，
你要跟这个智慧打架很不容易的，因为火蚂蚁现在要怎么样把它扑灭掉、
嗯、
这个学问可大了。
嗯，他们现在不是那些药撒上去是有用的，对不对？
你药第一个它很贵，
嗯，
对不对？第二个你总是一种环境污染。
对，那倒是，而且本来它不只是对蚂蚁有害，对人也有害。
是啊，那现在比较高明的药就是这种 bait。
对
啊，就让它把它带去给它的蚁后吃，蚁后一吃呢，蚁后要是死了，这个整个的蚂蚁就
对，有点生不了了嘛，
就活不下去了。可是这个 bait 其实是很贵的，这个蚂蚁饵很贵的。
嗯，
大家就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治这个火蚂蚁。有的办法很好玩的啊，有人发明了一种强力吸尘机，就是把这个泥土啊、蚂蚁啊全部都吸到这个机器里边。那当然这不是很切合实际的。还有一种廉价的，不也不真的这么廉价，但至少对环境来讲呢是还可以的一种杀蚂蚁办法。它是用强力喷水枪，这个喷水枪里面有很热很热的水，因为据说你如果用3加仑的开水啊，可以杀一个蚂蚁种。但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些热水弄到这个农场上去啊，草原上去，一个一个蚂蚁种这么杀，你想想看，这不是很切合实际的事情啊。而且热水也会杀伤植物，很多蚂蚁用树根来做它的巢，那你这锅高汤下去啊，那个植物也活不成了。所以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得靠这个啊，生物学家来想。那生物学家想出来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哎，主要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什么问题？火蚂蚁为什么在美国繁殖这么快呢？你跑到中南美去它反而繁殖的不快，你觉得这什么原因？这是不是跟中国孩子在美国长得高一样，美国食物好？
跟气候有没有关系？
跟气候其实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这边跟那边的气候差不多。火蚂蚁除非你到了很天寒地冻，能够冻到地底下好几尺，又能够直冻两三个礼拜、两三个星期，要不然它都可以活的，所以还会继续在美国的往北边、往西边扩张，还没有搞到加州去，已经开始要到那儿去了，这是很头疼的问题、
嗯、
美国每年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就专门研究这个东西、
嗯、
那你要找到诀窍了，说它为什么在美国长得这么好，在中南美就没长得这么多。结果我们这边的火蚂蚁繁殖的速度、扩散的速度大概是 啊、中南美的五倍。对不起，不是中南美，应该说是南美啊，南美的中部。
哦，它还没有到中国去，
南美洲
对不对？还没有人去把它啊、
很难说、
这个、
很难说。这个中国这些的记录，你看见了你不晓得
啊。
美国是这些农业局啊，还有你们这个贵校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就是专门在登记种种的植物病虫害呀、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是啊，真的是火蚂蚁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
火蚂蚁肯定早就到中国去了，只是我们还不晓得。
哦，或者它还没有繁殖的那么快。那你说这个在美国繁殖的，
对，
比那快五倍是有原因的。
对，它在这里兴旺至少五倍，什么原因？跟它这个非法移民有很大关系。
哦，没人管。
哎。也可以这么说，在它的原生地啊，它有天敌，在这里呢没有天敌。
哦，那把它这个天敌也移民过来不就行了？
对了，这就是一些美国的农业机构啊，像你们这种有名的大学啊，在做的事儿了。
哦，那它的天敌是什么？说来
听。天敌有两种啊，一种呢是一种像霉菌一样的东西
啊哈，
这个啊，它会让以后啊。蚂蚁后最大的功用不是生孩子吗？对不对？
嗯。
你看我们有多少的家庭，她丈夫就心里想，我要是太太只管升职，像蚁后一样，哎，不做我的君王，不做我的官长，不做我的元帅，那我日子可开心了。但这蚁后可能生病的，它会让蚁后长什么样的病，你知道吗？就有点像我们哎，很多中国妇女都有的，就是子宫肌瘤。
哎呦，有那么复杂吗？蚂蚁身上？
它如果传染到蚁后，它会让蚁后的这个腹腔啊，长满了纤维，纤维化。换句话说，它的生育能力可能只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哦，
你没有生育能力，你没办法养出这么多的蚂蚁来，你这个就成了弱势团体，然后很快的，别的蚂蚁就会把你啊。俘虏过去，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火蚂蚁控制就行了，别的无所谓哈。
哎，对，别的无所谓，因为火蚂蚁很厉害，它到的地方呢，本地的蚂蚁就跑了，就活不下去了。
那是打不过它们嘛？你看它咬人都那么厉害，那咬别的蚂蚁肯定厉害。
那火蚂蚁之间，它们也互相攻击的。
嗯。
你别说啊，我看你这几个胖儿子，越看越喜欢呢、啊。
嗯，那就是它要被咬一下，那就肿得更胖了。
不是，蚂蚁是这样，专门抢人家的 baby。
刘生，这怎么抢啊？
你们这族弱了，对不对？
嗯，
我就进来，把你们的成蚁灭掉，把你们还没长成的小蚂蚁带走。
那不是小蚂蚁有味道吗？
哎，这个 baby 嘛，大家都喜欢嘛。
是就是小蚂蚁养着养着就成他们自己的味道。
现在还有的蚂蚁，当然不是火蚂蚁，有一类的蚂蚁，它是专门去哺乳别的蚂蚁替它做工的。
哎呦。
这是很出名的事儿，那蚂蚁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可以做十个节目都没问题。
啊，好，好，那做到那个三月份没问题嘛？对
那不能老讲蚂蚁不行的，但是火蚂蚁也是这么样的。哎，可是你别看它好像这个俘虏啊，它的敌人很高兴啊，这个其实有很大副作用。
哦。
因为如果这个蚁后生病啊，
嗯，
它是一种大概是一种霉菌了、啊，我记不太清楚了。
嗯
啊，整巢的蚂蚁都生病了。
哦。
抓回来这个小 baby 蚂蚁啊，也生病了。
嗯。
所以这个蚂蚁就会把病呢再传染到哎很得意的啊去俘虏别人的这一窝蚂蚁里边。
哦，
这就是它第一种天敌。
OK，
那现在美国也开始用了，哎，他们把这种霉菌引过来，
那个人不会、啊、不会传染给人就是了。
现在认为不会了，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哈，
大概还好的。
哎、嗯、
那他就把这个已经生了病的，就特别让一些蚂蚁的 baby 啊，蚂蚁的蛹啊，让它生病了，然后就偷偷的放进这个蚂蚁窝里面去，就这样一窝一窝就开始让它们自己去传染了。但这个还不够可怕啊、
嗯嗯、
这个蚂蚁另外一个天敌特有意思，蚂蚁另外一个天敌是绝对高科技的，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苍蝇。
你要把苍蝇移进来呀？
现在已经移进来了，而且已经在达拉斯附近已经开始释放了，好多地方都开始释放了。哎，这个苍蝇有意思，这个苍蝇飞得特快，然后体积非常非常小，可能只有蚂蚁的十分之一、五分之一这么小。
嗯，
它对别的东西都没兴趣，它就是对尤其这种火蚂蚁有兴趣。
哦，所以它对垃圾什么的都没兴趣。
这个生存的时间很短，
所以这个苍蝇很好嘛，很干净。
这苍蝇很好，它就一个多月它就死一批，一个多月它就死一批啊。它厉害在什么地方呢？每一只苍蝇啊，它可以成百上千的这样下蛋。 它的蛋要下在什么地方呢？它就特别喜欢下在蚂蚁身上，下在火蚂蚁身上。这个有意思，很恶心就是了，我告诉你。
嗯，
那它跟这个火蚂蚁打起仗来是很好看的。
嗯，一个是飞机，底下的是坦克。
哎，那真是飞机和坦克，你讲的再对没？你看他们那个打仗的很有意思，这个我看过他们这个影片，很好玩的。苍蝇飞得太快了，蚂蚁根本就拿它没办法，所以蚂蚁非常怕这样的苍蝇。苍蝇一来，他们就开始躲，躲了呢，你食物就不够，你食物不够呢，你这个蚂蚁呢就慢慢的就会被消灭，你没办法繁殖的这么快。
哦，
而且这个还不算呢，嘿嘿，他们一只苍蝇可以杀成百上千的蚂蚁，为什么呢？它这个很准的，它就像轰炸机投炸弹一样，你被它一碰到呢，它就把它的蛆啊，把它的卵呢、啊，产，把它的卵不是它的蛆啊，把它的卵产在这个蚂蚁身上，这个卵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会变成一个小小的蛆，这个蛆呢会顺着这个蚂蚁的背啊，就钻到蚂蚁的这个大头里边。
哇。
在里边它就开始长，并且它会分泌一种特别的酶，让这个蚂蚁的头啊就和它的身子就嘣就分开了。
哇，这么夸张吗？
不是夸张，这可以看的。
你说你看的影片里头有这样的？
对，这个苍蝇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断头苍蝇。
哇，
筷子手苍蝇，就这么一处啊，他们可以把整个蚂蚁丘的一丘蚂蚁全部都弄成身首异处。
只要有一个突然一下身首异处，就是别的人就吓死了，别的蚂蚁就吓死了。
那蚂蚁大概跟我们的整个的感官不太一样。
你想想，要是在人群当中啊，不用说一群都这样，只要有一个是这样就吓。
这个比科幻影片还可怕。它这个头掉下来之后，你就等着啊。
嗯。
几天之内呢，就另外一只成虫跑出来。
嗯。
展展翅膀，飞走了。
嗯。
而且它爬出来的时候，不是从它的大头后边，从脖子那边断掉的地方爬出来，它从那两个钳子中间。你知道蚂蚁是没有牙齿的。啊，它怎么吃东西呢？它每天是榨果汁、榨甘蔗、榨橘子，这样两个钳子一夹，哎，你就变成一锅肉汤给它吸进去。这个苍蝇爬出来的时候，就是从它的口气中间，还不是从后面这样钻出来，很恶心的。这真的和那个科幻影片一样的了。
哇！
所以现在佛罗里达那边有个美国政府机构，就专门在繁殖这东西。希望能够控制火蚂蚁。
它会不会除了火蚂蚁，它会不会对别的也有这样影响？那就很可怕。
他们说这个东西还是会叮人，会叮动物的，但是可能这个还可以了，不至于让你断头了。它是非常小的苍蝇，但是它就只住在这个火蚂蚁旁边，
还不至于让大一点的动物这个身首异处吧？
对啊，现在最出名的蚂蚁的两种天敌就是这东西。那你说火蚂蚁有什么益处呢？
益处，不知道有什么益处。
哎，这个就跟这个奥巴马总统呢要扯上关系了。
有新能源？
不是新能源。
那你说有什么益处？
这个说来话长。你要知道，这个非法移民呢、啊，
所以现在讲经济问题了。
哎，对对对，通通都在里面。
啊、
非法移民从各地来的都有啊。那个火蚂蚁这个非法移民呢，是从这个。阿拉巴马州上来的，
嗯，
还有一种非法移民呢，是从墨西哥啊，通过 Brownsville 德州的 Brownsville，
德州的南部，
哎 ，Brownsville 就是我们那个城啊，最靠边境那个城，真真正正就从那个地方过了河来的。
哇，
这一个非法移民很厉害啊，
嗯，
这个非法移民顺着这个德州的平原往北边去啊，
啊，
速度也是很快的，而且这个非法移民的记录点就在贵宝校。College Station， 就是说美国政府记录这个非法移民进到美国往北边蔓延的速度有多快，就是、
哦、你说还有人专门在记录他们从哪到哪啊？
你这那个学校毕业你还不知道，这个 College Station 这个学校太重要了。
就是所有的，哎呀，你越说越惭愧了。这是你说这个照理说什么昆虫我们都应该知道，是不是？
这种你知道这是什么虫？你晓得吧？
嗯，
这个虫啊是专门吃棉花的。
哎呦，那肯定不好，那这对德州那打击太大了吧。
二十世纪初接近八十年以前，那对美国农业那个打击之大，那是太恐怖了。
哦，
整个棉花田就没办法种了，棉花种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当然起先美国南边已经在种棉花了、
嗯、
啊，为什么会讲到 College Station 呢？因为红河谷
就是在德州北边，德州和奥克拉荷马，
哎，德 德州和奥克拉荷马那个交界的红河，
嗯
啊，红河一那些地方农业的登记啊，病虫害的管理啊，都是归 College Station 管的。
哦，是吗？这么重要呢？
哎，这么重要。那这种棉花虫啊，这种棉花虫长得很难看，有点像这种我们中国人讲的那种牵牛啊，一种甲壳虫
啊，
嘴巴尖尖，非常非常丑陋的一种虫。
啊，
因为棉花它是这样，棉花是很有意思的，它开花，它是真的有花的，开完花以后，它结成一个实。结成一个果实，那个果实里面是枝浆的，它不是一节果实里面就是棉花，不是的。
嗯
啊，它这个果实呢是里面是有汁水的。这种虫呢，它就把它的卵呢产在或者是花苞里面，或者是这个结成的果实里面。等你正要出棉花，还没出棉花呢，它冒出来了。
嗯，
很可怕，又很会生。长相又很难看啊，没有人拿他有办法，他让很多美国的棉花农啊就是彻底破产。
那
美国的政府其实在记录在追踪这个非法移民从 Brownsville 从墨西哥那边上来的时候是有日期的，因为本来在墨西哥有，那有人呢扛着棉花或者别的原因把他带进来的时候呢进了美国。因为这种虫不太飞的，而且它飞的季节很短，那怎么会在不是它飞的季节还能够过了这个 Rio Grande？ 那肯定就是人带进来，人一带进了美国，那就麻烦了。它什么时候过了这个红河进到 Oklahoma 都是有日期的。
嗯，
从那边开始有报告说有虫了，但是很不幸啊，有一次你们 College Station 大火就把那个资料烧掉了。
那这些是谁知道的呢？
这些啊你现在还能够找得到了，就是说至少我们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晓得它已经蔓延到哪里去。你现在开车比如说到 Lubbock 还有很多的棉花田。
对， 对，你在 Lubbock 机场一出来它就有一大片的棉花田。
对，在你要是注意看的话呢，这美国南方还有不少种棉花。那曾经这个虫啊，我都不知道它要叫什么名字，它的英文叫做 Weevil Ball Weevil， 因为 Ball 就是讲到这个棉花那个果，棉花果叫做 Ball。Ball Weevil 虫真是难看啊，这个病很难治，
真是难看。
对，病很难治啊。
嗯，
那个时候啊，
那时候有没有那种专门杀这些这个虫的药呢？
当然，药是一直在发明的，可是药的副作用很大了，而且药很贵的。
那倒也是，这棉花农
本来利润就小，这个东西非常
，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难杀。
嗯，
这就讲到了，就讲到你刚才讲的那个黑人呐、啊。科学家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嗯，
哎，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派上用场。
嗯，
他鼓励这些棉花农啊，就不要光种棉花了，种点别的东西了。
但是问题是，哎，还是得要有棉花田呢。
有棉花田，你轮耕啊，你轮耕，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给他换地方啊，换作物，这样这种病虫害就慢慢被控制下来。现在美国算是慢慢把它控制的差不多了
啊。
那这个跟他们当时的政策有很大关系。但是这种 Ball Weevil 在现在在中南美呢反而非常非常的严重。
哦，
美国是控制的差不多，在美国你不能乱种棉花，因为你要是引进病虫害，这个对经济伤害很大的。
哦，这个都是有
控制，这些都有管制的。对，哦，那当时，第一，棉花大量减产，那他们当时曾经有记录，因为这东西很可怕。棉花，你看它发芽、长苞、开花，哎，你正觉得没事没事，也许今年好了，哎呀，有一天早上你起来，满田都是这个虫，
所以
很可怕的，
突然一下就出现了，
突然一下就出现了，啊，
嗯，
那然后呢？有的农民就不信嘛，
嗯，
啊，他就说我不信，我就明年啊，今年天气冷，我明年再种一次，再种一次一模一样。
哇，
你不听话，到最后好多的棉花农就破产。所以那个时候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他就鼓励这些农民，你不要光种棉花，你种别的经济作物。那我们上礼拜的节目已经讲过，他鼓励大家做什么呢？
嗯，
他鼓励大家种什么呢？种花生。
嗯。
种花生，哎，那当然有花生，有花生的问题。上次讲了，花生种一大堆出来，不知道干什么用，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哎，祸不单行。
嗯。
你在美国种了花生，那个时候就碰上怎么样，中国有出口花生，
那就是花生太多，
所以美国的花生农奴就向国会，就要向国会请愿，说你不能够再让外国的花生这样无限制的进来，你要给他们这个关税。
嗯，
可是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人去国会发表演讲的，要说动这些国会议员啊、
嗯。
为什么我们要把花生当成一个经济作物？开头的时候它真的不是经济作物的。
啊，开头就是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种种花生。
对、嗯，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经济危机啊。
嗯，
这个危机有各方面都牵涉到，是一个黑人帮我们解决的。
嗯，
这个黑人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嗯，
那个时候南边的这所有的农民呐、啊，哎，花生工会的工娼啊，就派了这个 Mr. Carver 到国会去发表演说。那国会给他十分钟。哦，这个老兄穿了一件青黑色的旧西装就去了，人家说你换套衣服嘛，他说不不不，人家对我穿什么衣服没有兴趣，对我讲的什么东西有兴趣，人家只给他十分钟，你要像我们这些国会大老爷啊，
嗯，
从来不吃什么 peanut butter sandwich 的啊、
哎？不会吧？这
那个时候哪有？
啊、
哎，你、
啊、那个时候没
有，
有
所不知啊。那时候根本不像现在这么流行啊。
对 对，
我给你十分钟，你要向我解释为什么我们要保障美国的农民种花生。
嗯，
据说很可惜没有讲稿留下来。据说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他讲的是如此生动如此风趣啊，那个国会的议员就一次一次的给他延长，再十分钟再十分钟，讲到最后欢声雷动，大家拍手，就给中国花生加上关税，保障了美国花生的权益。
你看这不打击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吗？
嗨，那时候谁管你中国是干什么？但你看看这个事情就越扯越像了，对不对？你看外贸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哎，非法移民问题还没讲完。
不是，我刚才可能我是不是没有用心呢？你为什么讲到这个害虫来了？
哎，我就是要跟你说嘛，
就是
火蚂蚁呀、啊，
跟它有什么关
系？没有什么用处。哎，火蚂蚁没有什么用处，可是火蚂蚁是谁的天敌？你知道吗？
是那个害虫的天敌，
吃棉花虫，是吃棉花的虫的天敌。
哎呦，我本来也是觉得这样猜，可是你为什么中南美洲它又这种害虫又很严重呢？
哎，要控制那个棉花虫是非常难的。
他们不是有很多火蚂蚁吗？
对，这个我就不知道，这还没研究。
啊，算了，把这段删了吧。
哎，这个火蚂蚁是它的天敌，好像最近还是也是贵宝校的一位工作人员研究出来的。
哦，你说也是我们这个
ANM
研究出来的。
对 对, 对 ，ANM 太重要，所以才找你来做节目。
哎呀，这发现这个虽然同一所学校，有的就做的比较有意义，有的就没有意义啊。
对，有一关你们算蚂蚁算到现在了，
就是没有意义嘛，这个没有什么价值嘛。哎呦，
尤其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先生啊，
嗯。
就是这一次，那不但是美国南边的农民知道他，全美国他成了风云人物，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老黑讲课给白人听，而且这么受欢迎。
哦，
从此以后他不但成了这个花生的代言人啊，所以你说后来为这个花生酱，尽管有人说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发明了很多很多种花生的产品，他发明的产品往往就是好听好玩有意思，但是有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不见得，但是因为这个人是如此的出名以及如此的有风度，黑人白人都喜欢他，
嗯，
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一个基督徒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而且要回想到那个时代，现在还比较容易一点，但那个时代实在是太难。
那种花生是很多是黑人，对不对？
嗯。
收花生把花生制成成品，这种大企业家又是白人，
嗯，
大家都喜欢他。为什么？这是一个最和平的黑人，又是一个最好的科学家，又是一个最有风度的基督徒。你看看。
对。
所以那个人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榜样。到现在呢，很多很多的教会在讲故事给小孩子听的时候，都会把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拿出来，因为他非常的仁慈，而且他非常的有智慧。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大家都敬佩他。
是，
对不对？当然有些人特别挑他错了，我们上次也讲，就有些人特别喜欢跟他作对。可是你回头看，这个人了不得。他在这样一个种族的冲突里边，在这样种种的经济难关里面，他又能够帮助别人，他又能够有自己好的见证，而且怎么样， 得众民的喜爱，这就特别了。
对，
而且他是个黑人，
嗯，
是吧？而且他替美国解决了这么多问题，
嗯，
是不是？而且他跟这个棉花虫啊、中国外贸啊、非法移民啊、火蚂蚁啊，通通有关系，
嗯，
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拿他来做节目，一做就是一个小时。
对，而且你刚才是不是也就是说他讨人喜欢，这就算社会问题啊？
就是了，所以你看吧。我们为什么节目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没错，
都扯上了吧？
在我们现在从现在应该 ，Cover 先生已经被用来做两个小时节目了，对不对？
对了，对了。
哎，我们这蚂蚁就讲到这了吗？你刚才讲圣经那段话是讲什么来着？
再念一遍，再念一遍
啊！再念一遍，对。
懒惰人了、啊，就像我们这种人
哦，就是对我们讲的。
啊、哎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是非常不懒惰的。
嗯，
这个蚂蚁也不懒惰，这个棉花虫也不懒惰。过来几只啊，它可以在几年、几十年之内把你传遍全美国。哎，我们传福音有这个本事可好了。
那当然也是神造，他们一生哗哗哗的可以不停的生。那你这人生，他十个月才能生一个呀？
哎，传福音不是这样啊，从肉身生的是肉身、
哦、
对不
对？
对
对，而传福音，
福音
蒙哥也没看
新闻，真道生的儿女、
这个、
怎么样？你说
这个昨天嘛，应该算昨天了。昨天这个加州有一个人生下八胞胎。
嗯，
哎，这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一次有八个人信主，这样也就很不错啊。
上次你们教会请蒙哥去讲，好像半天一个人都没觉知，是吧？
那属于难产是。就是
正常的话
就生一个嘛，是不是？
好了，总之圣经的话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
嗯、
我们呢，有元帅，有官长，有君王，有圣灵，有福音。
嗯，
哎，可是呢，我们就比不上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群懒惰人。好了，齐牧，我们今天时间真的到了，嘿嘿。该讲的都讲完了啊！
哦，现在世外桃源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了，它没有主题，但是听众朋友有的想。
好吧，我们今天先停到这个地方啊，下星期三我们再找一点这种有意思的东西和大家谈谈。
竹林过到青草地，爱写在溪水旁，黄昏时竹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竹的羊都强壮，我是竹的羊。青草地溪水旁，
高山峻岭
黄昏时
有
竹与我同行，竹林过到青草地，爱写在溪水旁，黄昏时竹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本是属于竹的羊都强壮，我是竹的羊。青草地溪水旁，
高山峻岭
黄昏时竹与我同行，日夜路崎岖，
高山峻岭
一步一步随竹行。竹林过到青草地，爱写在溪水旁，黄昏时竹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本是属于竹的羊都强壮，是注定。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插一段广告，世外桃源从来不插广告，这是什么广告呢？就请您仔细收听了。
你想知道基督是谁吗？我是美兰台湖教会的牧师邱灵光。你可以不知道我是谁，或者忘记我是谁，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基督是谁。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是谁是谁，连奥巴马你也知道是谁。你想知道基督是谁吗？基督是谁对你来讲或许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他真的是很重要。基督是谁呢？ 基督他改变了人类的世界的历史，2000多年前他就来到世界上了。基督是谁？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3月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性的讲员，叫做唐崇荣博士，他要到 Houston 来，这是一件非常大喜的信息，要告诉你基督是谁，所以希望你能够预备这个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聚会地点呢，就在 Sugar Creek Baptist Church 59跟90号边的进行会，欢迎你来参加，我们为你预备座位，你只要来，我相信你能够找到答案。时间呢是3月6号到8号，3月6号到8号，礼拜五晚上是7点半，礼拜六呢晚上也是7点半，但是6点钟到7点半有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另外就是礼拜天的下午3点，为你预备这样的一个飨宴，告诉你基督是谁。唐崇荣博士他最专长的就是问题解答，唐崇荣博士他会把很多很多有关基督是谁对你生命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你，希望你预备这时间来参加基督是谁这样的一个专题的讲座。亲爱朋友，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一生大概有50年的时间传讲主基督的道理，所以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特会。不仅你自己来，也盼望你带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聆听这个属灵的飨宴。联络电话 713-270-8660 或者是 713-778-1144 713-270-8660 或者是 713-778-1144。 我们也有网站 www.whoischristhouston.com whoischristhouston.com。 我们特别也为孩子预备的节目，凡是3到12岁的，我们特别为你们预备丰富的节目。0到3岁呢，我们也有儿童婴儿照护，所以您放心好了，0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带到会场当中来，我们给你一个妥善的照顾，让你安心的听唐崇荣所传讲的信息。这次的聚会呢，完全用国语普通话传讲，当然我们也预备了耳机，如果您有朋友听不懂普通话的，我们用耳机来传译英语和广东话。这个唐崇荣博士布道大会是由大休斯顿地区的牧者同工联导会所举办的，也就是联合休斯顿地区众教会一起来合办的。另外呢，还有角声休斯顿分会、美国的福音正主协会一起来协办。欢迎你来参加，请早入座。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为